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1:5-19。路加福音21:5-19，我来读。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撒的网放在右边。”他们就说：“先生，那么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呢？”主说：“不要受诱惑。”很多人来说在近处了，不要跟随他们。在听到有饥荒的时候，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不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阿们。2002年上映的杰克·尼克尔森主演的名为《关于史密特》的电影，这是一部电影，是关于史密特的，讲述了一辈子作为保险精算师刚从公司退休的刚刚进入老年的绅士横冲直撞的故事。电影展示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保险公司办公室的挂钟开始时钟从10:59开始特写，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沃伦·史密特先生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表。当钟表终于只是5点的时候，他环顾着感情深厚的办公室，拎着包走出办公室，然后去送别会厅。在送别的宴会厅里面，续任者邀请他经常来办公室和指导鞭策。另外，老朋友兼老同事在鼓励词当中表示，沃伦的退役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很多退任礼物，也不是因为盛大的送别宴会，那是因为他人生是有意义的。他在最好的保险公司里立下了汗马功劳，诚实地照看家人，受到邻舍们的尊敬，并且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因此说他是真正的富翁。妻子买了辆公共汽车大小的露营车，说好要开着那辆车去旅行。从这里来看，他的生活好像过得非常好，他的人生好像非常充实。然而第二天早上，他自动睁开眼睛，起来也没有什么该做的事情。拼了报纸的交叉文字拼图，又用遥控器随意转换电视频道，然后看了一个邀请 非洲儿童为非洲的儿童赞助的广播，一天77美分，一个月22美元就能够使一个孩子上学，可以成为那个孩子和家人的朋友进行交流。因此他决定赞助坦桑尼亚的名叫卢杜布的6岁的孩子。史密特先前讲到了，经常给他提出建议，他就找到了公司，然而只是受到了冷落。不仅如此，他还看到公司垃圾场里面有自己几十年来收集的资料，连箱子一同在那里。当然回到家后，他对妻子自豪地说，续任者正在盲目地劳碌着，所以他给了他很多帮助。史密特先生给卢杜古写信，说自己是个不满皱纹的66岁的老爷爷，不久前被公司里的年轻人排挤退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是个经营大企业的特别的一个存在，而且自己的家庭他认为经营得很好。然而结婚42年的妻子已经老了，还有一些异味儿。看他睡着的样子，总会感到惊讶，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吗？并且还说他的妻子常常唠叨。另外，即将结婚的女儿住得很远，作为推销水床的准女婿却远远达不到女儿的水平。他最大的快乐是向恩杜古坦诚的并且随心所欲的继续写信，继续给恩杜古写信是牵引整个电影的重要的一个动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素材。但是史密特先生去了一趟超市，在他去超市的这个空间，妻子停止了呼吸。这样一来，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2周的时间，家里像垃圾场一样，他好像是一个废人一样。这样下去，他想，不可以，他就整理了房间。然后在整理妻子的衣柜的时候，发现新婚时期从别的男人那里收到的情书，对方正是送别宴会上给他致辞并在妻子葬礼上安慰他的朋友。虽然找到朋友他发泄了愤怒，但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崩溃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是即将结婚的女儿，因此她半夜就出发了，去距离她900公里的女儿那里。次日早晨在高速公路上给女儿打电话，说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去帮助她准备婚礼，但是女儿一口拒绝说请按照原计划结婚仪式的前一天来。没有办法，史密特先生不得不拖着巨大的露营车找去目前变成轮胎销售处的自己的老家，也去他毕业的大学。从墙上贴着的毕业生照片确认自己以前的脸，还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做了一个回忆性的旅游。搭讪在一个露营地遇见的夫人后，狼狈，遇得很狼狈。然后他求妻子的谅解，并求妻子饶恕。史密特先生从女儿结婚的前两天来到了亲家，看到那家的环境之后，把女儿静悄悄叫来说这个婚姻可不可以退掉。但是女儿坚决地说，爸爸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的事情了？ 现在才来要干涉什么？要么静静地坐着为婚礼添彩，要么马上回家，并且向他发了火。史密特先生在女儿的婚礼上向人们眼泪湿润的一句让人们眼泪湿润的感动的问候，其实这里所说的话并不是他的心里话，然后立刻回家给恩杜古写了信。女儿终于和一个傻瓜结了婚，我无比懦弱，是个失败者，现在我剩下的只有死亡了，我死了世界就死了，什么都不剩下了，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希望你过得好。他从一些邮件当中发现了在恩杜古村庄服侍的一个修女寄来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恩杜古真的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孩子，他是个孤儿，他最近得了眼病，正在接受治疗，他喜欢画画，整天只想着史密特先生，他希望你幸福并为此而祷告，然后说他只有6岁还不识字，只好画了画寄过来。史密特先生看了画，眼泪无法抑制流下来的眼泪，电影从这里就结束了。那张画画的是蓝蓝的天空，下面有个黄色的太阳，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手牵着手而走。关于这个电影，关于史密特这样的一个电影，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并不觉得是一部电影，好像在看一个人的人生，尤其是刚刚进入老龄，刚刚退休，可能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感觉是自己的人生一样。正如史密特他所尝试的，我们也会能够体会到自以为生活的很努力，然后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可是在某一瞬间一切都一下子崩溃了。可能通过这电影我们体会到这样的一点，那时的感受真的是如同天塌了一样，一切都看起来是绝望的，没有活下去的希望。生活在世上的大部分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一两次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是一个人，有可能会选择极端的方式，那如果想到家人，可能就会通过死因的幽谷。今天经文证明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以色列，整个以色列他们所面对的一个让人震惊的事件。今天的经文从5节到36节是以问答的方式构成的。耶稣在说明耶路撒冷圣殿的崩溃和耶路撒冷的灭亡，以及世界的末日和主再临等。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圣殿的崩溃和耶路撒冷灭亡类似于世界的末日。耶稣和人们最初的对话是5节6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轮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和人们，这些人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解释为门徒。耶稣和门徒们，他们谈话的对象，他们所谈论的是圣殿，是指以色列历史上第3个圣殿， 第一个圣殿是由所罗门王主导之下花了七年时间建成的，称为所罗门圣殿。第二是由犹太子孙他们在巴比伦被掳生活之后，由所罗巴伯主导下建造的圣殿，称为所罗巴伯圣殿。那么第三座就是今天经文当中所讲的圣殿，是由希律王所主导的圣殿，又称为希律圣殿。这座圣殿在耶稣诞生前已经建造了。这第二座圣殿所罗巴伯圣殿是在罗马帝国由蓬佩将军在主前63年成了废墟。因此希律大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在主前19年重新开工。因此9年后虽然外形完成了，但是在希律王死后，圣殿工程也在继续。在耶稣事工生涯当中，工程仍然在继续。耶稣对向他要求神迹的犹太人说，拆毁这圣殿我3日内要建立起来。这时候犹太人很惊讶，问道，这座圣殿已经建造了46年，3年之内你会重建吗？如此反问耶稣。那么耶稣这里所说的3天是指主的复活。到当时为止，圣殿仍然在建造当中。那此后圣殿又经过了30多年才建造完成。因此希律圣殿完成于主后63年，也就是说建造这个圣殿花了82年的时间。可惜圣殿完成不过4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的提图斯将军围攻了。他是罗马帝国第10任皇帝。然后在74年，城堡和圣殿完全被毁了。那么这个圣殿在完成之后7年就成了完全被拆毁了。圣殿最主要的功能是敬拜神、献上礼拜的地方。礼拜是向神承认，求神的怜悯和求神的拯救，并且承认神是全能主管整个宇宙的神，同时告白人类无法救赎自己，并同时向神告白以神为目的而生活，与神同行。但是当时的圣殿礼拜只是一种形式，包括大祭司在内以及宗教领袖们把圣殿看作私有物。圣殿里见不到神，只有世俗的价值观和物质万能主义充满在圣殿里面。因此耶稣称圣殿为强盗的窝，不再称这圣殿为祷告的家，同时宣布了圣殿的死亡。既然如此，当时人们不了解耶稣所说的话，也不想去了解耶稣所说的意思。当时圣殿里面它的作用好像博物馆一样，有各种宝物，又如同是像银行一样又放高利贷，相当于一个当铺。在主前55年，叙利亚为了谋集战争的资金，掠夺了耶路撒冷圣殿。当时的金大约有8000塔莱特，相当于272公斤，27万2000公斤左右。之后在主后55年，为了叙利亚战争资金，又掠夺了耶路撒冷圣殿。当时的金 按照现在来计算，大概是272,000公斤左右。不止这些，70年代耶路撒冷圣殿崩溃后，装饰圣殿的大量的黄金在叙利亚市场里面流行，暗暗的通过造成叙利亚金价跌落了50%。由此可见，在以色列当时的圣殿是比任何建筑物都要宏伟华丽，在政治、经济、宗教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心区。当人们和门徒们都被圣殿的华丽所吸引的时候，耶稣看到了圣殿的中心和本质。在哥林多前书3章不是说是神的殿吗？那么我们像耶稣当时的人一样，只注重外貌，只关注于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可取得的所谓我们，也就是或者是我的圣殿，如此就会不久就会崩溃。在接下来对话当中，7节这样描述人们的疑问，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征兆呢？耶路撒冷将会倒塌，耶稣的预言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当时人们坚信我们是神的选民，如果神真的在这个圣殿里面，即使其他的都倒塌，其他的都被毁，但他们相信神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个圣殿神一定会看守，一定会看顾。对以色列百姓而言，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另一块石头之上，是指我们国家的国会议事堂或者是明洞教堂一样具有代表性的教堂，或者是永乐教会为代表的教会，同时被炮轰成为废墟。耶稣对提问的人们说了首先铭记在心里面的话，8节上半段：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他说不要受迷惑，是因为如果受迷惑，不能够正确的解读这个时代。相当于迷惑的希腊语是普拉瑙，这个词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意思是迷路。几个月前，在河井地铁站入口，一位来自全罗南道的一个奶奶问我杨花金公园的位置，然后我告诉她从这条路往下走会出现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以及切头山圣地中间就是杨花金公园，又称为那是杨花金历史公园。然后回头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对，然后就再次到那个老奶奶面前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去杨花金公园？然后她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在家在那里。这时我领悟到他找的地方不是这里，所以我问他：你怎么在这里？他回答说去儿子家，在儿子家接受医院的治疗，要重新回到儿子家。他说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然后我让他告诉我一个家人的地址，幸好连接上了。他寻找的地方不是杨花金历史公园，而是 KB 保险公司楼后面的杨花公园。所以我说，因为以前我住在那里，我知道那个小区，所以就带着他到了那里。接近杨花公园的时候，他说现在知道路了， 然后他就急匆匆地走了。就像这样，如果迷路了，就需要受到别人的帮助，或者通过派出所，或者是治安中心，或者得到警察的帮助。根据我国消防厅的发表，一年119救援队在3000救援活动近三年，每年都达到了36200件，这是指119救援队每年12000件以上，每天30件以上，因为他们遇到一些遇难的报告而派出的意思。这样被救下来的人大约有21000人。如果第一次去山高谷深的地方，可能会迷路，有可能会慌乱害怕，但是如果沉着的应对，就能够被救。但是如果在人生路上迷路了，那么他人能够给予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人生的路不像现实生活的路一样，可能有无法数算的很多条路，那么给予劝告的人也有可能因着是人的缘故，有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在人生当中迷路了，就只要生活的稍微贫困一点，只要学的稍微少一点，不一定非要拥有更多，不一定学了更多就更幸福。但是如果灵魂迷路了，有可能永远成为一个迷失的孩子。那么在这个世上，包括死后，也是一条无法挽回的路。所以说灵魂迷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但经文当中提到了迷惑，也就是迷路，是指在那所有的环境当中努力生活，认为侍奉了天父，但其实他所走的路不是真正的路，徘徊在这里那里的迷路。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灵魂迷路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目的而到处徘徊导致的结果。让我们人生的路和灵魂的路导致迷路的是世俗的价值观和撒旦，然后还有那中心当中有让我们迷路的我的一个存在。想被欲望吸引的我，看起来华丽且好看的世俗价值观，受到世俗价值观的吸引，那么这样的一些隐患就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迷惑我们的仇敌。八节之后的话语是关于末后的时代要发生的事情，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战争、地震、饥荒、传染病等，称为末后的征兆。然而如果不能正确的认识末后时代，也就不知道征兆的意义。末世通常被认为是最后的某个时间点，但这并没有错。但圣经上认为，把末世称为耶稣第一次出临和第二次再临之间的整个时期，称为这样的看法是更合适的。耶稣在事工生涯当中开始的时候，首先呼喊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从那时起，末世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末世在时期上来看，不是指时间上的最后一点，而是指顺序上的末后。这样的末世，耶稣说许多事情会发生，大多数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作为受造之物的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不承认神是造物主和天父。也就是说，过着没有神的生活导致的结果。 这是神认为没有神而生活的人，他们会逼迫那些服侍神以神为父的人。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来，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奇怪的是，有很多人认为在基督教被正式承认基督教被正式承认之前，只有生活在地下墓穴中的早期基督徒，或者生活在朝鲜等特殊地区的人才受到迫害。如今迫害已经消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试图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如今我们仍然受到迫害。如今的迫害比过去更微妙的方式，所以说人若按真理而活，自然会蒙受损失。如果你试图以永恒的眼光生活，有不少人会用不好的眼光看你。让我们勇敢一点吧，这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和成为神儿女的证据。在这种时候，神应许要给我们当说的话和智慧。常常有些教友们找我相谈，那时在见面之前，我首先在脑海中整理要分享的话语，但有时会想，见到这位教友，与这位教友找我要谈什么呢？什么也想不起来。那个时候我会老老实实对神说我目前的状况。但奇妙的是，当我们见面交谈时，我自然的告白可以分享这样的想法和话语，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主正在通过我说话。主是赐给我们智慧的那一位，使我们能够像基督徒一样过正确的生活。有时仿佛身处生命的泥潭，仿佛穿越了流泪谷，无论哭了多少次，回首望去都会发现主奇妙的手。即使他人无法看到或感觉到这种触摸，我们自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和感觉到。主给那些走主所愿的路的人有如下的应许，18节：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句话并不是说生命中没有难事，而是神会绝对保护的格言。我们头上大约有10万根头发，据说它们的寿命大约是3到5年。每一天大约会掉下50到100根头发。事实上，没有人确切知道我们有多少根头发。此外，也不知道头发何时以及如何掉落。然而，主是帮助我们的，他如此的为我们，甚至连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有神的保守。主对我们如此细心，但我们也有当做的一些事情。19节：你们当存忍耐，就必保全性灵魂。我们能用忍耐保全灵魂，可见我们所走的信心之路并不容易。如果走信心之路是做我们想做的，享受我们想要的享受，喜欢我们所喜欢的，那有多好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不忠心的基督徒了。然而主希望我们走的信心之路 是顺服主话语的路，是根据主的话语舍己，凭着主的旨意而行的路。那么走这样的一条路就需要忍耐，并且主说如果这样做就可以保全我们的灵魂。灵魂的希腊文的是 psyche， 这个词有灵魂的意思，也有生命的意思。这个词来自于动词呼吸的原文 psycho。 当我们按照主的话语生活的时候，主就会保守我们的生命，维持让我们的呼吸可以继续下去。他永远引导我们，不仅在世上，甚至我们在死后。正如我几周前在周三查经的时间里面提及的话语，拉姐是雅各的妻子之一，与姐姐莉亚相比，她的容貌美丽动人，雅各很爱她。为了迎娶拉杰为妻子，他像仆人一样服侍雅各的舅舅拉杰的父亲拉班七年。他对他的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对雅各而言，这段时间七年的时间就像几天一样。但事实上，拉杰嫉妒心也很重，有着强烈的欲望。但是拉杰生下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就死了。从这里我们看到拉杰似乎没有受到神的保守，他的人生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拉杰第一个儿子约瑟，在他兄弟的阴谋下被卖为埃及的奴隶，而他在那里成了埃及的宰相，这也是雅各的后裔后来到埃及生活的原因。四百年之后，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那么出发点，这所有的一切出发点正是从约瑟开始。拉杰在生下第二个儿子便雅悯之后就死了，他刚出生的婴儿饿得啼哭，他就快要死了。身为母亲该有多么痛苦，有可能是肝肠寸断的感觉。如果我们在他身边，我们可能会说，啥，你怎么能这样，一定是用尽全力呼喊。但是他的后代当中出现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为南北两部分，北方有十个支派，南方有两个支派。南方剩下的支派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神的应许并不是由北方接续的，而是由南方接续下来的。在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人因哈曼的诡计将被屠杀时，以色列王后以我若死就死吧的心情来到王面前，恳求王废除王杀戮犹太人的诏书。当时的以斯帖王后和使他能够来到王面前的莫迪改就是便雅悯支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基督教是由使徒保罗整理的。西方历史上有两大流派，可以称为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而站在希伯来思想中间的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因此人类历史上除了耶稣之外，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就是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位保罗就是便雅悯支派出身。拉杰在他去世的那一刻一定受到了很大的痛苦，可能会埋怨神怎么能对我这样，可能认为神不是保守我连一根头发都不受损，而是彻底摧毁我的。然而拉杰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 和他的后代在以色列的历史和人类历史当中留下了一行。也许拉杰现在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样说，我在世上过的是最好的，我在世上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在我们的人生和我们人生的圣殿被毁之后，还有谁或者还有什么会来欢迎我们呢？那么来迎接我们的是财富吗？是权力吗？是孩子吗？还是朋友呢？都不是。是谁赐予我们永生，在世上甚至死后永不枯竭的生命呢？那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看顾我们，以至于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受损。我们每一天都要用心灵和诚实向这样的一位神献上礼拜的生活。如此不仅是在新冠疫情时期，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吞没，在这个世上生活时就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有时我们的生活就像斯密特先生，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生活，我觉得我一直在为我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有时却好似没有站在磐石上，而是落入水坑，发出深深的叹息。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我们生活的环境如何发展，无论什么事情试图压倒我们，让我们仰望主，让我们以连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受损的主为我们的生活目的。不要忘记，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主为我们负责，不仅在世上我们的呼吸，也为我们的死后负责，让我们与主同行。并且拉杰离世的时候，并不知道神会如何通过他的后裔作为，但神通过这些后裔，2000年期间更新了以色列。神通过无数的人，在2000年期间看到了神的作为。求神拓展我们信仰的界限，求神通过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作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